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 好，我们今天这个过年新年开始，完全就是很非常多前端的内容，真的是造福前端的听众朋友啊！当然不止前端，应该说软体工程方面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希望可以带这些内容给各位听众。那我们直接欢迎今天的来宾，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Summ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可以请 Summer 帮我们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你的一些背景啊，还有工作经历等等吗？
我是 Summer， 那我毕业于师大资工所，那我的论文呢是写演算法相关的主题。那毕业之后，我就刚好应征上前端工程师，那就是很喜欢这个领域，所以我的职涯一直大多数是做前端相关，那尤其是擅长 SEO 啊、前端效能啊、还有测试这些的。那我之前待过蛮多不同产业跟公司的，像是电商、资安、行销、时尚等等。那比较让人知道，大概是我有在写技术部落格《Summer 夏天》，那有当研讨会的讲者。还有出了一本关于前端效能的书，就是打造高速网站，从网站指标开始这一本。那今天很谢谢 Ted 的邀约，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聊我的工程师职涯。
对，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这些这么多来宾，然后让大家可以从一些前辈们的一些经历上面，然后看到自己可以参考的一些点。不过我想好奇，想刚刚因为刚刚问到你说是师大是的资工所，所以是现在师大也有蛮多这种电机资工相关的科系嘛？目前因为我比较不了解
啊，师大在早期是师大资教，那后来呢，就是有一批比较新的老师，大概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然后觉得说，他们有新的想法，所以就成立了师大资工系，然后有师大资工所，
所以是两个，现在有两个是吗？一个是资教，一个是资工，现在是这样。
这个我现在怎么样？我比较不太知道。但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这样有点透露年纪。我读书的时候呢，大学是资教，但是等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资工，然后是在公馆校区，资工所，公馆校区这样子。
了解。那都好奇，那个资教是会是以后要教学生就是程式这样子吗？这个意思吗？
在我那个时候，就是当老师是要考教育学程的，那系所只是一个名称。
OK， 所以不是说什么，比如说要教什么这种比较专业的，需要特定的领域，也不需要，不一定。比如说他中文系出来，他可以去教程式吗？如果他去，比如说他学自己学一点，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要有修特定的学分足够吧？因为像我好像有认识一些念其他的科系的，然后后来就是教另外的，这样。
酷，这个感觉是挺专业的。你要感觉，我猜好奇问这个是因为我刚刚其实原本是想接说，像现在不是什么 AI 啊、ChatGPT 进来啊，那我在想，我很好奇现在那种比如说国中小的电脑课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像我们以前电脑课就是学，还是学什么打字，现在应该没人在教打字了吧？有吗？我猜应该都不会打，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然后大家就会在电脑课玩游戏之类的。但现在这种 AI 的时代，我自己觉得，如果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怎么跟现在这一些新的服务互动，是蛮重要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能力吧。
哦，的确。
那想问 Summer， 在我们都知道你刚刚提到你从事了非常多的产业。然后也有很多的专案经验，那想问说，在这一些专案过程中，你甚至很多时候是你开始建立的，你觉得这些专案你认为做专案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我从零建制专案的确遇到蛮多挑战的。那在我遇到的挑战当中，大致上来说会有几种状况。那第一个就是在专案开发初期，那需求可能就是不是很明确，尤其是对每个 stakeholder 到底他想要什么呢，要去了解这些就要花蛮多时间精力的。那我的解法就是多沟通多确认，那我会很明确表达想知道说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可以提供怎样的解法， 而且我会拿很具体的东西来沟通，譬如说有 markup 就用 markup， 那有 POC 就用 POC。 那这是因为大家看到实际的东西它会比较有感觉，那给的建议会比较明确，我觉得这对进度的推进来说是会比较帮助的。那再来就是什么时候上线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一开始就设定好了，那我会感觉上就是还没谈恋爱就先决定结婚日期这样子，我觉得这比喻不是很好啦，但我常会有这样感受。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估一个合理的时程啊，包含说之后可能想要稍微砍需求啊，或是留时间应付突发状况这些啊，它都必须要考虑进去，那这很仰赖经验，那就是要靠经验。那每一次任务我都会做一个笔记，然后去品味说啊，我到底学到了什么，那这些东西就会作为之后评估的依据。那再来呢，就是开发新产品都会想要玩新技术，那怎么拿捏这个新技术的比例，就是用多少，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应该很少人就是想过一层无边生活啊，至少我是不会。那前面提到就是需求不明确嘛，那上线时间也不确定，而且还可能需要解决很多突发状况。那如果我一次引入太多新技术或是新的开发流程，就会很可能会让工作很难在时间内完成，那也很难确保说这个有很好的品质出来，那就很难跟团队交代。那我的拿捏方式就是会先靠 side project 做准备，那我大概每一次专案就会引入差不多两成的新东西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控的。那最后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找团队成员。那一开始其实我对团队成员我没有特别的偏好，那后来慢慢就是会发现说比较好就是找善于沟通或是挑战未知的人，这样子类型的人。因为在专案草创的初期，很多事情是需要摸索跟讨论的，那这些类型的人他会带给团队更新鲜的解法还有观点。不过在刚刚提到这些挑战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找到适合的伙伴。因为团队有适合的伙伴，他就会让刚刚提到这些难题呢都会变得比较顺畅。
刚刚提到这一些内容，怎么听起来好像蛮多是 PM 要做的事情？
哎，的确，就是其实你在业界待久了，就是不太可能只是做工程师该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就是会做一点管人啊、管技术的事。
所以你已经开始要，现在是要去立了一些人的情况
啊，在蛮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做 team leader 的角色。
OK， 那你觉得？再从一个 team leader 的角色，像刚刚提到你要怎么导入新的技术这些东西，你会怎么评估你的一些 leader 的一些 members， 他们有没有办法快速 hands on 去做这些东西吗？还是你会以你自己想说，哦，我觉得这很酷，我想要玩一下，这样就有没有那种中间取舍之间的一些难处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就是我会根据产品，主要的话在工作上我会根据产品或是团队的需求，那不是我的喜好来选择 tech stack， 那这样团队就可以比较快速的使用这些技术，而且是有效率的工作，因为毕竟是要解决工作上的问题。那工作上的话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有遇到就是怎么选状态管理工具，那有些产品就是真的是蛮复杂的，所以我就选了 Redux 跟 Redux Observable。那有些专案呢，它在乎的是它的大小要最轻量化，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实做一个很小的状态管理工具，很类似 Redux， 但是相对来说简单很多。那为了这件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做的，以及说它对专案有什么好处，那效能呢有没有比较好这些事情。那另外就是像是 API 要怎么开这样子，那有些专案它需要针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需求来取资料，那我就会选 GraphQL， 那它就可以监测 request 大小。那有些呢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它需要用 RESTful API， 那我的选择就是取决于我跟谁合作还有我拥有多少资源来决定。那总结来说就是我的考量因素会观察专案或是团队的需求来决定 tech stack， 那就是评估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没有很特定的必要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是我个人的 side project， 那我就会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没有试过的，那和以前用的技术差异比较大的来玩玩看。那这样子之后如果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能好好的评估跟比较。
了解。 那像现在有一些前端的主流框架嘛，像什么 React 啊、Vue 之类的，可以与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一些它的一些优劣势，或者说现在在不论是职场或者说一些开源的一些开发社群，哪一些是比较主流的吗？
哦，的确，就是不论是在 React 和 Vue， 在我看来啊，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讲是差不多的。一开始可能长得有点不像，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像。那所以我在看工作或是帮团队选框架的时候，用什么框架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那并不是只是前端框架，其实其他技术也是这样看。所以如果要帮团队或产品做选择，那我的选择的关键点就是这个团队或是产品它适合怎样的技术。
了解。那刚刚提到前端效能嘛，也许我对这个词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说现在这个算是一个特别的领域嘛。
应该说我们在开发前端的，就是开发 UI 的时候，那我觉得不是只是做好这个功能而已，那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乎 performance， 所以我都会做一些 performance tuning。
因为我自己对前端比较没有太多理解，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设计一些算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演算法去优化嘛。那因为很多前端它不是会就是使用一些既有的一些套件，那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去优化嘛？
哦，可以。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Lighthouse 啊、Cypress 啊、跟 Sentry 来帮我们做前端效能的一些监控。
那通常他们这些工具是现在大量就是大部分的公司都会使用这些工具去看吗？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它，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一些比如像游戏或者是像一些动画比较多的前端会比较在意这些，那如果是一些比如说比较相对静态的网页也需要看这一段吗？
比较吃效能的的确就是会在乎就是使用者用的顺不顺畅啊，那这些那就会用这些工具来做检测。那如果是那种很静态的网页，比如说一般的部落格，那可能就比较不需要。
对啊，这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也是我觉得工程师蛮理解每一个领域都懂一些的话，有很多好处。因为你知道说有哪一些问题，它可以在哪一层把它解掉嘛，就不一定是有可能是在比如说在后端，还是在网络，还是在前端，还是在哪一层之类的。我自己觉得，才会跟大家很多听众朋友说，像我们这样的邀请到各种。背景的来宾其实就可以有各种的一个参考他们思维的方式。因为我知道那个 Summer 是特别在 SEO 方面有很多的一些想法，这个算是我私心想问的。我先请问一下，好，你认为前端在 SEO 中的角色扮演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
我会觉得 SEO 的工作它分为两块，那一块呢是技术上的，那一块是行销上的。那我是自己这两方面我都有接触，但是就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我会比较倾向能聊技术。那技术上来说可以优化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啦，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把基本功做好，那像是做好 ISS 啊、标签系统啊、 Heading Tag 啊、 Internal 跟 External Link 啊、图文影音啊，那或者是网站效能啊，基本上做好这些啊，通常网站排名都不会太差。那如果还要做更多的话，可能就是定期去 review Search Console 上的 issue， 那看一些有没有哪些值得经营的关键字来定期新增相关的内容。那大致上这样就是够了。那我自己在经营部落格上大概也是做好这几项而已。
嗯哼，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写自己的网站，那虽然前端不是我写，但我们也有稍微优化，所以打成人频道应该可以出现我们自己的网站。可是打工程师 podcast 它前面就不是第一个，就不是出现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吗？我没有认真去研究。
可以的，就是就刚我讲的，就是要做好 ISS， 然后 tag system， 那 heading tag、 internal external link，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东西，那基本上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好，这个我们再私下请教一下。然后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做这一段，因为后来都我们比较佛系，就觉得说啊，找不到就算了，反正会找到就会找到，不找不到。我就没差，但这其实有点消极一点。那再跟 Summer 请教一下，那像是在就是你自己在做网站，还是说你现在在做产品的时候，你都会特别去优化这一段吗？还是说因为有时候是对 B 端，是不是就不一定要做这个？
其实对 B 端是没有这个需求，但是如果说我自己是做 to C 的，或是我有 search index 的需求的时候，那我都一定会做。那对我来讲，其实做这些东西没有很花功夫，是很简单的。
好，那我觉得我要请我的团队来请他们优化一下。
这没有我打不下来的关键字啊。
哦，真的假的？那我可不可以那个让他帮我们看一下？那像是你经历过这么多前端的，包含这些优化这些，或者说效能啊等等，就是基本上很多前端的领域。那你认为怎么样的一个前端工程师，以你的标准，他算是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
我觉得资深工程师他会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有培养自己的技术品位，那这个技术品位就是包含说架构分析啊、实作能力啊，他有没有办法评估技术，能不能熟练的应用，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写就是团队能够好维护的程式码，那还有改善工作流程。那再来就是说故事的能力，那这个说故事能力就是包含沟通、分享、团队素质，他能不能够在乎更多的事，也就是他不是只在乎自己的工作而已，他能够以团队甚至部门啊公司的利益为考量，那来提出他的专业的见解。那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分水岭就是他的对团队的贡献。
了解。所以你认为你自己差最多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能够帮团队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认为他就是一个相对算是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
对，对我个人而言，我就是会开始在乎自己以外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开始前往资深工程师的那个时候了。
我刚刚提到那个技术品位，这个我倒是蛮想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认为它是就是技术品位？
他能不能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好好的做好，是完整的、熟练的做，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技术的品位。
OK， 不是说他的设计的一些，比如说他擅长的一些设计模式等等这些东西，或者说他擅长怎么样、什么类型的设计是这类的吗？
我觉得这也是有，但是他会有程度的差异。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根据他所在的不同的环境啊，然后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啊，那而有不同的深度。
对，是不是有些产业，比如说他更注重客户的一些体验，或者更注重这个东西合理。现在有些产业它就是要快，它就是要精密，它就是要更让它的系统更 robust， 就是每个产业有不同的定义嘛。
我会这样觉得，没错，就是可能某个产业上它可能在乎的是某一个领域上面的，那它如果这一条线它做的就是很好，它很知道对每个解法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它就是那个领域的资深的工程师。
这个定义我也觉得大家要选自己喜欢的赛道，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像有些人就很擅长解一些比较上层的一些问题，但有一些产业它更注重在一些底层的一些效能啊、逻辑等等，真的是看大家在踩在什么样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前端还是一个相对更需要共感的一个职缺嘛，所以工程师来讲，毕竟说你的 user 可能会动到你的东西嘛，那假如比如说今天做 algorithm 还今天做什么，对他来说可能就加速加速再加速 cost down cost down 再 cost down 之类的。那当时是什么样让你选择，就是你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往前端这个领域发展？
我当初会选前端的原因是我在毕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我要做什么，那我就是都偷偷看，因为我是演算法显然是毕业的嘛，那所以很多很多职位我都可以投，然后就刚好说我就是投到了前端工程师，然后就上了。那对我来说就是做前端那时候感觉很好玩，因为你就是看到画面然后就会很有感，然后再来是你会接触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像那时候在设计部门，然后就会有 U 叉之类的，那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然后可以跟很多人沟通，然后可以看到 UI， 然后这样就是蛮吸引我的。那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
所以是一种缘分嘛，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
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找能不能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幸运，那也就是刚好就是尝试， 就是多尝试，然后刚好幸运，然后就会遇到。
嗯，这确实是啊，多尝试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嘛。就我认为总是会试到的嘛，如果你没有试到，可能就试的不够多。反正试五个跟试五十个遇到喜欢的东西的几率，假设是一样的，那肯定试多试一点，当然是比较有可能真的遇到嘛。那想问一下，就是像现在前端是一个蛮热门的领域吧，我觉得就蛮多，像以这边台湾来讲，其实蛮多一些课程或者是一些转职的一些类似那种 camp， 就是训练一些工程师的。那蛮多人想要往这领域走，可以给这想要入门的工程师一些建议吗？他应该怎么样在前端这个领域学习成长？
对于刚入门的工程师，我会建议就是，最重要就是多尝试，还有动手做。那这个多尝试就是包含了不设限特定领域，就不管是前后端 infra AI， 甚至未来会出现的各种技术或是职位，甚至是非工程师的技能，我觉得都多接触是好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甚至可能都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多尝试这件事情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然后更多的应变能力，而且会对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动手做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动手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就是尝试耐心的去解决，然后多想多问，然后多分享，那自己有好好动手做，然后才会打通这个关键技术。那所以我就想要鼓励大家，每年年底，这也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每年年底我会帮自己许愿，然后把这些愿望就是安排到隔年好好实现，因为这样子有目标前进，就会让自己更有信心。那关于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入门啊？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在部落格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是给之前工程师的建议。
了解，对啊，真的是定义好目标是蛮重要，因为大家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快嘛，然后你很难说没有一个好的方向，然后你就突然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你很容易就卡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嘛，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路径的话。那像最后想问，像 Summer 这样资深的前端工程师，你认为接下来这一些前端的工程师的趋势有没有因为比如说 AI 的普及 AI 的发达有所改变或者是有所影响？
对我来说就是 AI 在工作上是的确是应该要常用的。那我自己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写新功能的时候，我通常会打好注解啊、命名啊什么，然后让 Copilot 就是产程式码。那虽然有很可能是不能用，但是通常调一调都是可以用的，或是自己重写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重构啊，我就会请 ChatGPT 或是 Copilot 帮我重构。那我觉得在重构过程当中，我就会学到说啊，原来厉害的人他是这样写。那讲到学习嘛，所以如果说是想要学习某些程式码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个程式码选起来，然后在 Copilot 里面就是打 explain， 然后请他解释。那但是我觉得 ChatGPT 呢，它通常会说的更详细，像是架构啊、语法怎么设计啊、为什么要这样用啊、那用有什么好处啊，它有时候还会举更多例子。那我会觉得是蛮适合学习的。那我会认为用这些工具来写程式是一定要的。那它原因是第一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提升工作产能嘛，因为工作求的就是快啊、跟速度、准确。那如果不是练功或是特定需求的话呢，那我就会觉得说不要自己造轮子。那第二件事情是就刚提到学习，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那 Copilot 和 ChatGPT 它收集了一定品质的程式码，那这些 code 很可能都是 GitHub 上有人写过，就是品质很好的，那 AI 就是帮我们整理一下丢给我们。那我就会去思考说，诶，人家写的这么棒啊，下一次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写，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它还可以帮我们做说明。那尤其是 ChatGPT 它说的就是很详细，像是架构、语法怎么设计、为什么要这样用、用有什么好处，或是其他的例子。不过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工程师是脑力工作者，就是一定要去思考，就是训练思考能力，所以如果是在练功的时候，我觉得把这些工具停下来，然后来先从就是怎么解决问题开始想起，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思考问题，然后去好好的找资料分析，然后写code， 那等到我就弄好这些呢，然后我再打开这些工具呢，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都真的是好好利用工具。但我刚才其实是私心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知道我国外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是真的有因为 AI 的出现开始做一些人力缩编，因为他觉得说可能未来不太需要那么多的，讲简单一点是码农嘛。那现在 ChatGPT 出来，像是不知道 Summer 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就像你这样 senior 更资深一点的前端工程师，以前不需要让更多前端工程师帮你做一些可能排版、刻板这些工作，以后就可以用 AI 解决。那工程师的需求会不会就是往下减？
我以前有看过蛮多的工具，它可以自动生成前端口，譬如说 Photoshop， 那它曾经可以直接采 HTML。那时候呢，虽然是不能当成 production code， 那大概是拿来当 EDM，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它有一天一定是可行的。像是我们现在有看过 Verso 出的 V0， 它产前端code就是蛮厉害的。但是结合商业逻辑跟资料流的整合，这个还是需要靠开发者自己处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只是说，只是纯写 code， 那像码农这样子，那的确是很有可能会被工具取代。但是如果工程师他能够持续培养自己产品啊，或是技术整合能力啊，这个 domain know how 啊，还有各种软硬技能啊，他不是只是产扣的话，那我会觉得那他就不会被那么容易被取代。那未来之后如果 AI 技术够成熟的话，那这样的工程师呢，他就可以去定义要做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规格，然后验收成效，那的确实做的部分就让 AI 来做就可以了。
对，那这个就是跟我的想法蛮像嘛，因为你刚刚说到能做到这些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 senior 工程师嘛，所以意思就是只要 senior 工程师带几次 AI 就可以，比如说以前是一个 senior 工程师加五个 junior 可以做一个某一个 feature 好，现在变成说可能一个 senior 工程师加两个 junior 就好，另外三个改用 AI，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差不多的产出？我自己是这一派的啦，因为就像刚刚 Summer 提到嘛，很多 domain 那些东西是不只是写程式嘛，像很多人学程式在那边专注在语法，但语法是最不重要的，那个查就有了，重点是整个软体工程的 sense 嘛。
但其实这个语法真是不重要的，因为最近我在写一本测试的书，那我就是把我的程式码先写好，然后我就请 Copilot 帮我产一段测试程式，那可能是用 Jest 加 Testing Library 来写，但是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框架来写的时候，那我就直接输入请他帮我转为 Cypress， 那五秒就写完了。所以我觉得语法真的是最不重要的，重点是我要能够有这个 domain 的 know how， 还有我知道我要怎么做，我要定义好怎么做，然后做出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每次听到只要有人问我说学什么语言比较好那种，我都不太想回答，因为我都觉得你学什么语言那个就你有基本的概念其实都很快，重点是你拿这语言干嘛，你要学什么 if else for 那些东西，每个语言都长得不是差不多，对吧？一个小时内都看完了。可是那一些设计的模式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资料结构、算法，还是更多软体工程的东西，那才是一个软体工程师你要走到后面更重要的一环。
那我会觉得，其实他们都是对于职涯的焦虑，那所以我就会引导他们去分析自己的职涯上缺什么，还要怎么前进。那我会觉得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是很上进、很正常的。那只是说要看得更深入、更底层。
确实。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一直在推广说软体工程它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后面的事情，我最近在我节目上也开始比较常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现最近太多工程师自媒体，然后太多一些软工相关的东西，可能大家就是太多软体工程或程式相关的东西，他们灌输的一些概念是我觉得太表象了，就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又怎样，你不知道也没差，但真正重要的是更我们后面那些东西。那软体工程毕竟是我们毕竟是工程师嘛，工程师的本质是解决问题，而你只是软体工程师，你是拿软体解决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更理解这个工具，才知道你要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个工具嘛。就学了框架你要怎么好好运用这框架，然后你要怎么把它用在好的地方，我觉得有太多问题是在程式之外的，更多是一种你对于你自己专案的了解，或者你对自己这种技术演变的了解。好，我觉得今天有蛮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那如果你不论你今天是要走前端，今天是要走哪个领域，我相信它都是非常好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的一个我们的那些内容啊。所以 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视野啊，增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从一些我们来宾的一些做事的方式，或许大家可以有些参考。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 Summer 今天的分享，感谢 Summer，
感谢 Ted。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
拜拜。